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我们圣堂里面，在这个地方敬拜他。我这一个季节里面，我们一直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先知以西结的信息。我稍微可能要再一次介绍一下先知以西结是谁，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来的人不知道我们的圣经读到什么地方。我稍微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要读，一共要读四章，所以当然不是读全部了，我们跳着读。我稍微要跟我们讲一下以西结的背景，让我们知道到底以西结是怎么样的一位先知，而且他的情形怎么样。所以容许我再一次重述，我每一个礼拜都开始只稍微讲一下。先知以西结呢，他是在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一位非常出名的先知，他早耶稣大概600年左右。先知以西结的时代是处在南犹大国非常危险的时代，在公元前597年，南犹大国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叫做巴比伦，虎视眈眈的想要并吞南犹大国。当时的北以色列国呢已经亡国了，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就被亚述帝国消灭，那个地方整个都空掉了。南犹大国非常弱，当时巴比伦的国王叫做尼布甲尼撒带着军队就把耶路撒冷的城首都团团围住。当时的国王叫做约雅金，他刚就职登基半年，非常年轻，只有18岁。巴比伦的军队团团围住以后，他知道他的国家撑不住，所以他就投降。投降的时候，当时的巴比伦国王也不为难他，说可以，我不灭你的国，但是你呢，还有你的家里面的王公贵族，包括你的太后、你的皇后，全部，还有一群王公贵族，凡是有影响力的大臣，他们算了一算，一共18000个人，就必须移民到什么？到巴比伦去，不是抓去做奴隶，不是，他是把他们移民到巴比伦去，让你们不敢在这里造次，让你们投降，还是巴比伦的附属国可以。当时就这样做了。那当时因为他们是信奉耶和华神的人民，当时呢就有两个声音出来。第一个声音说，这一群被掳的是神不要的，这一群被掳的神要让他们就在海外，在国外去死光光，这种论调。那群被掳的人当中，其中有几个很出名的人，你们一听就知道，当中有但以理，那时候年轻，他大概16、17岁而已，还有先知以西结，他大概30岁，他是做祭司的。当然还有18000个很多很多当时知名的人。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后，当时也出了一位非常出名的先知，叫做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在那边不要心慌， 你们在那边也不要造次，你们也不要在那边，因为他们想说好，我们过去那边我们就组织秘密组织，然后我们就攻打那个巴比伦，然后在那边叛变，然后把政权夺回来，让我们再回来。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造次，你们去到那里，这写在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告诉他们说，神给你们意念是什么呢？是平安的意念，不是毁灭的意念。而且你们这一群人在那个地方要好好生活着，买土地、结婚，还有让你们孩子在这里繁衍众多，因为神要赐福你们，将来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的盼望就在你们身上。当时这群被掳的人当中也分两派，一派说这个家伙胡扯，所以就写信说这个人在耶利米还在耶路撒冷把他杀掉。但是当然很多人说耶利米讲的也对，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国王呢又换人了，巴比伦的国王就选派了当时约西亚的儿子，就是前任的王的儿子，叫做西底家，让他继位掌王权。这个西底家呢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他怎么摇摆不定呢？因为南部还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做埃及，埃及在南部，那巴比伦在东北部这个地方，那犹大国刚好夹在中间，他在想说我如果去靠埃及，可能巴比伦就不敢，所以在那边摇摆不定的时候呢，埃及国王鼓励他叛变，所以他叛变了，他不是依靠耶和华神，他是依靠埃及，结果巴比伦的军队就出现了，那是在公元前597年，就是第一次被掳那一群人10年之后，然后当时巴比伦就把耶路撒冷完全毁了，当时耶路撒冷被毁，圣殿也被毁，圣殿那个圣殿是谁建盖的？就是所罗门王盖的圣殿也全部被毁，然后这一群人被杀的被杀非常凄惨，留在城内的大概所剩无几，整个城就荒废掉，但是神依然怜悯。过了70年以后，神让巴比伦帝国消灭，有一个新的国家起来，叫做马大波斯帝国。那波斯帝国的国王一就任，认为应该让这群所有的人可以回到你的故乡去。所以70年以后，按照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说，耶和华神会让你们再回来。所以过了70年以后，这群犹太人又回来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又在那里居住，又住了400多年，然后耶稣就出生了。当时改朝换代，当时就已经进入罗马帝国的时代，那就是新约的时代了。那我们有这些观念以后，你大概知道圣经里面在讲的是什么。那先知以西结他扮演什么角色呢？先知以西结他也在被掳当中，他以为说我被掳了，那我做祭司是在耶路撒冷，那现在来那里，现在来巴比伦无所事事，不能怎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人又不拜耶和华神，这里又不能够敬拜神，那么什么都不做。而且他更糟糕，他想说这里是仇敌的地方，耶和华神在这里大概没有能力了。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跟他的同乡们在一条河，那条河叫做加巴鲁河，那条河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是一条运河来的，他们常常在那边哭啊，上帝啊，你在吗？上帝啊，在那边哭。当时先知以西结看到一个大异象， 他吓坏了，看到耶和华的宝座借着天使还有天军就降临在那个巴比的那个地方。然后呢，神把他呼召，然后带他到旷野去，在那一个地方设立他做先知，说你现在开始要成为传我信息的人。那就是以西结被呼召的过程。然后从以西结第二章开始，以西结领受从神很多很多的话，他的话呢一直回去到耶路撒冷，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还没有亡国。当时先知好几次耶和华的灵带他回去，而且他人也回去，他去告诉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犹太人说，悔改吧，不要再乱拜，不要再乱来。所以从以西结第二章第三章开始，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32章左右，好长好长的篇幅，大概将近30章的篇幅，先知以西结一直指责神为什么要审判你们，神为什么要把你们拿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国家破碎，因为你们做了好多惹神愤怒的事情。第一个，你们把耶和华的神跟其他的宗教混合在一起。犹太人并没有说 不敬拜耶和华神，以色列人没有说我们弃绝耶和华神，没有，他们也拜，但是周围很多国家很多神明啊，他们这些神明也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入乡随俗也跟他们拜一拜。哦，这种东西是耶和华最厌恶的事情，因为神跟他们讲说，我娶你们就好像一个丈夫娶了一个妻子，那你们怎么还可以去找其他人呢？那是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呢？是属灵的淫乱，那是非常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啊，你信什么就会像什么。你如果真的诚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神，你会想说耶稣要我做什么，我的生活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你也信耶稣，但是其他也不错，你也信钱，你也信权力，你也爱这个，你也爱那个，我告诉你的生命就怎么样，整个就会被拉掉。到后来连基督徒也会跟这个样，就什么礼拜天来做礼拜，那礼拜一到礼拜六怎么样是我的时间，那我们的生命就乱七八糟。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呢敬拜也去敬拜，那做礼拜也去，奉献也奉献，然后献祭也做，但是一回来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敬拜的时候敬虔一点，那上帝这是你的时间呢，我们给你了，那回来是我的时间了哈。当时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一直告诉他们说，那是神所厌恶的，因为你们变成移情别恋，而且呢你们敬畏神竟然是这个样子，那是神所不喜欢的。后来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南犹大国跟北以色列国呢联合起来的时候非常强，甚至联合起来的时候强盛到像以前所罗门王的时代，疆界也扩充了。当时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先知，你们都记得，那个先知就是逃被大鱼吃了，那个先知叫什么名字？约拿，你们都知道，那是比西结更早的一个先知啊。就看到整个以色列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坏事也做，所以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命完全隔离。所以神就一一的，我们已经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哈，把先知以西结对当时的犹太人所发出的警告，我们念过一遍了。那今天呢， 我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念以西结的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几章哈。我们要念25章、26章、27章、28章。所以你有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这样就来念。那25章呢？25章、26章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听一下。25章、26章哈，不是在审判南流大国，是在审判呢，审判列国，凡是在以色列周边的一些国家，先知一一点名，然后发出审判。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耶和华神你算老几啊，你人家又不拜你，你怎么审判人家？或许我们会有这个观念哈，但是我在这里要向我们澄清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并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他的眼皮之下，他有权柄审判所有的。或许有的人说，我跟上帝没有关系，上帝凭什么资格审判我？请我们记得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基督信仰里面，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问一下全世界，我问你们一件事情，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是不是？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好，我们举手表决好了，好不好？你觉得全世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的，请举手。好，好，那你认为不是的，请举手。OK， 少数服从多数。请我们记得哈，世界上的人不全都是上帝的子民，或者是。世界所有的人并不全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人在亚当的时代呢，叛逆神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断掉了。断掉了以后，人就人，那所有的人都是跟上帝不一定有关系的哈。但是，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一个权柄，这是圣经说的，让我们因此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成为阿爸父神的儿女。所以换一句话说，若没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很抱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不承认，不是我不承认，也不是你不承认，是神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女。但是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圣经说什么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就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句话记在什么地方呢？请你们跟我一起先来读，在约翰福音，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们有机会来翻圣经的，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哈，那是在新约的第四本约翰福音书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二节就好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这里对他，这个他是指耶稣了哈。好，我们翻到的话就一起来念好吗？好，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看到没有？这里清楚没有？并不是所有世界上的人出生下来就自动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叛逆神以后，跟神的关系已经断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甚至恶待他， 但是凡相信他的，他就给他们一个权柄，让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好，那我回到我刚才的问题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神并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儿女，那神凭什么资格来管我们？如果我没有信，如果我没有信，神凭什么资格来管我？因为我不信他嘛，我做我的，你做你的，那又有什么相干呢？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话，请你跟他讲说，那又错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跟神，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阿猫阿狗也好，所有动物，所有植物，所有生物，跟上帝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个关系叫什么呢？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换一句话说，你不信可以，那是你的事，但是神是你的创造者，你跑不掉。那创造者对被造者什么就有100%绝对的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曾经举例过，这是一张周报，对不对？这是我的，我有权利对这张周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没有人敢讲话，是不是？我可以在上面涂鸦，我上面写的，然后把它撕掉，谁敢说怎么样？因为那是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讲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创造我们的神，他多么的盼望能够建立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也因为这个样子，他盼望跟你建立很好的关系的时候，让你可以成为他的儿女。那一个只在于信，你就可以得着。那是基督信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回到正传，回到这里，我刚才讲了从现在开始的那个以西结的25章、26章，这两章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对周边的邻国发出什么呢？发出审判。纵使这些邻国没有一个国家是信奉耶和华神的，但是神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全宇宙都是他的，他当然有权柄发出审判。而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审判我们都可以学习，不是去审判人，这个审判可以看出神为什么审判，我们怎么避免，而这个审判是从神那里带出来的咒诅跟毁灭，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5章，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哈，我跟我们一起来诵读几个地方就好。25章，我们从第1节念到第11节，好吗？你翻到的话，请你们就跟我一起来念以西结书的25章，我们从第1节念到第11节，可以吗？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念，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哈哈，所以我要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与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足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
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亚和希尔人说，看哪、啊、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摩亚边界上的城邑，就是摩亚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亭，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在列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亚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我稍微来介绍一下，在以色列国的旁边啊，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哈、啊，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做摩亚，一个叫做亚门。这两个国家呢，是以色列人的什么的近亲，以色列的近亲。摩亚跟亚门呢，你如果参阅那个创世纪第十九章，他们的老祖宗叫做罗德。那罗德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所以换一句话说，摩亚跟亚门这两族或者这两个国家都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可是近亲住在隔壁哈，并不友好，他们常常打仗。当北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还有南犹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在旁边，哈哈，太好了，太棒了。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对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啊，你们的亲戚蒙难了，被神审判了，你们在旁边拍手称贺，你们是什么心计心态？神说我必审判。然后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国家叫做以东，我们刚才还没有继续读下去。以东哈，我来跟我们大家读以东，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他必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着我民以色列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我施暴，这是耶和华说的。用你们这里讲到什么呢？以东又是他们隔壁的一个国家，那是住在西边山地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叫称作希尔人。那以东是谁呢？以东也是他们的近亲，犹太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是最老的祖宗了、啊、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以撒呢生了两个双胞胎，老大叫做以扫，那老二叫做雅各。那雅各呢后来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就成为后来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老祖宗。而以东人是谁呢？以东乃是我刚才讲的以扫的后代。以扫是谁？就是雅各的双胞胎的哥哥，都是近亲，都是近邻，结果都处不好。以东也同样对自己的弟弟发出很严厉的攻击跟破坏。奇怪啊，奇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真的要很小心。如果你让我们家的孩子有不和谐、
那个后代会继续遗传下去。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亚伯兰的子孙里面互相内斗的一大堆，而阿拉伯人其实也是亚伯兰的子孙，阿拉伯人的老祖宗就是亚伯兰的大儿子从庶出的，叫什么名字？以斯玛利。现在中东乱成一团，其实都是他们家里面在打架。所以神说我必审判。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继续读下去，有一个非利士人，我们没有时间读哈。非利士人也是在他们隔壁，非利士人跟他们没有亲非亲非故了。非利士人是什么？是从欧洲移民到那个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去的白种人，他们文明比较高。当他们有铁骑的时候，有铁骑，有马车，有铁骑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铜器时代。所以非利士人恨恶有以色列人，所以常常欺负他们。然后神在这里说，非利士人我也要审判。弟兄姊妹，当这些写在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说，哇，写这些真的有吗？经过2000多年了，现在圣经所说的全部实现。请问现在以东人在哪里？你找不到。请问亚扪人在哪里？你找不到。摩亚人在哪里？你找不到。非利士人在哪里？你也找不到。都被消灭了。这些名字只存在什么？只存在圣经里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你从圣经来比较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神掌权。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弟兄姊妹，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当你的仇敌或者你讨厌的人遇难的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请我们小心，包括我们的邻居哈。你如果骄傲或者愤怒，请我们不要用咒诅的话，因为你讲恶言、吐咒诅的话，那个话很可能会跑回来你身上。如果是我们的邻居是这样子，我们好像情有可原，那个恨我，那个人讨厌我，所以我就以牙还牙。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那如果你的亲兄弟、你的姐妹、你自己家里面的人怎么样？请你记得，你讲什么脏话，你讲什么坏话，对着你自己的家人讲，那些都会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从这段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你不要逞了一时的口舌之力，我就骂你，骂得很舒服，骂得很脏。从你的口出来的，如果是咒诅的话，你第一个先被咒诅。如果从你的口出来的是祝福的话，你第一个先被祝福。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不是只有适应于基督徒，全世界都通，特别基督徒更厉害。在我们教会之前，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乱七八糟。那后面那一道墙哈，那个从3楼到1楼，后面那个墙从外面长满的什么呢？长满常春藤，
那个常春藤的树干那么粗哈、啊，那个 raccoon 还有那个什么呢，那松鼠都跑进来，就跑到里面，因为里面没有人，因为教会出问题，所以就乱七八糟，在这里生孩子，在这里做窝，这里面臭得不得了。我们刚接受过来以后，要把后面那个上面的那个常春藤撤下来，去跟邻居讲，邻居不要。我发现说，哎，怎么邻居那么凶？后来才发现说，以前不知道是谁，在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是当时教会的一些有权柄的人，跟隔壁吵架，跟人家骂，结果人家不是基督徒就咒诅你。你就不敢过去走，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哈、啊、用了好多的办法，就跟他们讲说，他们以前如果有人做错，我们对不起，但是我们跟以前的不一样，所以我记得老李弟兄就拿火刷去送他们、啊、很有效。后来我们和好了，和好了以后呢，我们刚才讲说我这个很不好哈、啊，拆下来。我们要拆这些东西，掉下来的时候会把你们的那个草坪呢弄乱，弄脏，没有关系，我们会帮你们修，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新的那个什么呢？那个栏杆给你们。哦，他们听了就很高兴。和解了以后，才有那个祝福临到。后来我们把这个拆掉以后，才发现里面好像弹孔一样，一大堆，都是什么呢？就是 raccoon 跟那个松鼠咬的口，然后鸟也可以飞进来，这里变成大杂窝。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有愤怒，有恼怒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像这个房子一样，你开了破洞，开了破口，什么东西都可以进去，然后把你搅和的乱七八糟，那你还说这是他的问题。你看到这段圣经，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这是第一个，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我们等一下会想，你知道这些咒诅哈，这个咒诅其实是由我们本身引起来的，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自我，还有我们的自以为了不起，这一些。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信耶稣了以后家里面乱七八糟，因为这些东西没有清掉。纵使你是属神的人，但是你的生命里面如果太多破口，而且口出狂言，而且怎么样呢，用苦毒恼恨来彼此对待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吃那个苦果。那对，为什么对腓力斯人神审判？就一个理由，腓力斯人文明比较高，他们看不起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欺压。而且把犹太人、把以色列人压得死死的。后来经过好几百年的弟兄姐妹，到大卫王的时候呢，才把这个事情翻转过来，腓力斯人才没有办法。好，这是这件事情啊，弟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欺压当中哈、哦，在那个邻舍当中、亲戚当中、家人当中所带出来的咒诅。那我再来要跟我们讲。另外一个很奇妙很奇怪的国家哈，请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七章，二十七章，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国家叫做推罗，包括西顿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这是一个商业国，所以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商业城啊，他们很会做生意，推罗西顿。
那你会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之后你看不懂，到底怎么会这样写，到底什么意思？里面很有意思，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二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好不好？第一节念到第四节，二十七章，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好，这里就好。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二节，跳到二十七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从十二节念到十四节就好。十二节，这到第十五节好了。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来，他是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玩人、土巴人来，米色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好，这样就好。然后呢，我们继续跳到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好了，到第七节就好。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说耶和华的话，由听到我说：人子啊，你对崔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都不能向你隐瞒。你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之财，又因之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荣光。好，然后我们再跳到第十一节，然后第十一节这个比较长的十一节念到第十七节好了，好不好？来，十一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人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衣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监管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逐掳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从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
好叫他们沐浴眼见。好，这样就好了。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到底会感觉说到底是讲什么？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无论人也好，无论国家也好，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灵会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在一个国家的里面。你第一个必须有这个观念。那这里推罗呢，推罗其实如果你现在去查一下，他是现在在黎巴嫩 的境内。推罗呢在西顿，跟西顿就离差不多20公里，20 mile 20英里的地方。而推罗呢离北以色列国非常近，只有12 mile 12英里。这两座城其实是什么呢？是城邦啊，很会做生意，厉害的不得了。因为做生意就很容易赚钱，而且钱就是以物易物或者以钱换物，哇！所以这两个城呢，富的不得了。但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这里向他们发出审判，说什么呢？说你们必定被审判。为什么？因为富在你们里面的，其实是堕落的天使。我们堕落的天使是谁呢？是基路伯，非常荣耀的。神创造他们的时候说全然美丽，而且在他们身边呢很多宝石在他们当中，而且他们就在伊甸园里面做看顾的工作，做保护的工作，在里面呢伊甸园听说好多宝石。那他是守护的天使啊，当然就拿很多。圣经说什么呢？他拿这些宝石回到天上去，跟他的天使同伴做什么呢？做交易。在交易当中又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而且在这里说什么呢？神创造你是全然美丽，而且是怎么样呢？这里说在你身边有骨笛，就是有乐器。所以很多解经家说这个天使长呢，他是天使长的位分的，是在天上带领众天使在敬拜耶和华神的。但是因为跟神很近，而且可以说神把他提高到仅次于神而已，他看到众天使，哇，你们都听我的指挥在敬拜神，都听我的，那种骄傲就从他们心里面产生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常常在告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小心，如果你是一个敬拜团的敬拜的人员，为什么？因为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就像这一个天使长是基路伯，很敬神，而且就在神的旁边，而且仅次于神，那个能力跟权柄跟荣耀大得不得了的时候，心里就怎么样？开始骄傲。然后呢，他们被打下来以后，就附在哪里？附在推罗、西顿这个国家上面。所以请我们记得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管哪一个国，我相信有神的天使在，但是也有邪灵在。如果我在这里讲，你大概会看清楚一点了。那个很大的邪灵就附在一个国家上面，那背后是什么呢？它是那个最可怕的黑暗的权势。以赛亚先知这样讲，然后什么呢？先知但以理也这样讲。但以理在第2章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什么？有那个
有那个魔君，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还有罗马帝国的魔君，这些不信神的国家背后都有黑暗的权势在掌权着。先知以赛亚，我们没有时间去翻了。先知以赛亚在14章12节提到有一个天使长，他的名字叫做路西佛，中文把它翻作清晨之星、明亮之子，非常非常荣耀。结果骄傲被打下来以后，就附在巴比伦帝国的上面，所以巴比伦帝国后来成为很荣耀、很有能力、权柄的时候，其实是他在背后掌控。时间到了，神就审判，巴比伦帝国就没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在埃及哈，埃及的法老王，他前面他的帽子上面有什么呢？有一条蛇，有，那是眼镜蛇啊，那是他们的图腾。不要讲太远，中国的图腾是什么？龙。中国人还自己称为我是龙的传人，你说他糟糕不糟糕？那是鬼耶，那是邪灵啊。我告诉我们诸位，你们一定会相信我讲这句话。请问中国人聪明不聪明？对，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比起来，我们绝对不输任何人。但是这个国家怎么这个样子？因为背后有这一条龙。所以在这里说，推罗无论再荣美，将来神必审判。后来推罗跟西顿至少亡国两次，现在去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城而已，那个荣美已经没有了，那个黑暗的权势已经被神抓起来，丢到关在那个什么，关在那个无底坑里面。巴比伦的那个神灵多厉害，也被抓起来了，按照圣经将来都被审，必被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哦，我们的神是宇宙的神，所有的国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国家他开始骄傲，不久毁灭就到，审判也到。每一个国家的背后都有不好的图腾在那边掌控，那如果继续把它扇起来的时候，更多人去拜的时候，那个邪灵就更嚣张。那求神帮助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天神必定审判。从圣经里面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出来。那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请我们记得，大的国家有大的邪灵辖制，小的国家有次等的邪灵辖制。每一个人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的罪，就引起那个邪灵的柔弱，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做破坏、做攻击的工作。那这一个一下来，世界没完没了，家庭破裂，婚姻破裂，父子不睦，夫妻吵架，这些都在这个里面。这个咒诅是没完没了。那请问我们怎么办？我们感谢主，这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最美最美的祝福，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 甚至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流了血，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次处理了三件事情，借着他的血洗涤了我们的罪，借着他的死偿付了我们的罪债，借着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身上魔鬼可以带出来的咒诅全部拿走。弟兄姊妹，罪有三个特性，最基本的三个特性，还有很多特性。第一个是什么呢？罪有蔓延性跟遗传性，而且罪没有办法用你的功德做好事去把它抹掉。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换一句话说，必须流血。所以为什么古代不管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在中东的地方也好，必须杀牲畜，流牲畜的血，然后向神明说，神明啊，请你赦免我，因为这只牛这只羊为我死了，流血了。所以中国人有去牺牲什么呢？把牲畜杀了，然后流个牲畜的血洗涤我的罪，然后呢，然后说这个牲畜死了，然后他代替我。但是我们人还是继续犯罪，为什么呢？因为罪不但有那种很糟糕的遗传性，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我们人没有一个不会活，不会死。我们活到80岁、90岁，哇，好长寿啊！但是不管如何也会死，活到100岁、100多也会死。为什么？因为罪覆盖了全人类，所以我们都会死。而耶稣借着他的死，把我们从死亡里面释放出来。所以基督徒的死不是咒诅，基督徒的死是什么？是一种生命的转换，这个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更可贵的是什么？罪带来死亡，而且里面乱七八糟，那会死，那死了也还不够啊，弟兄姐妹，会把那个罪所带来的产生的负面，那个叫做咒诅，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那个咒诅，弟兄姊妹，身心灵，身体心灵都包含在里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在检查你身体的时候，你有没有糖尿病？那你爸爸妈妈有没有糖尿病？那你有心脏病？那你爸爸妈妈有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我们称作什么？叫遗传。弟兄姊妹，好听一点是遗传，那讲白一点，那就是咒诅。咒诅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是身体的，心灵的一样，精神的一样。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笑取笑别人说，哎，你有这个，其实我们都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唯一能够处理这些事情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当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请你帮助我，他真的可以进来帮助你。圣经里面这些信息都是对的，都是真的。你好好研究之后，你会发现神的话语并不是虚言。而且我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在发醒的时候，晚上做礼拜。我们当时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好哈，会带人来教会，然后做完礼拜以后，我们就留下来这边祷告。结果有一位女同志被带到教会来哈。不是基督徒了， 然后有人就说，牧师你还为他祷告吗？我说好。我说你怎么啦？他说，哦，我好恨好恨好恨。我说你恨什么啊？他说我跟我的先生计划来美国，结果呢我们讨论完以后，我先生先来美国7年的，然后呢他拿到绿卡了以后就把我申请过来啊。当他说把我办出来以后，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就坐飞机来了，然后我女儿也来了。那他们来接我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在旁边，那我先生跟我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朋友哦，朋友很好。然后到家了，诶，那个女的怎么不走啊？然后他就问先生说，那个女的怎么不走？他说那个女的就住在我们家啊。他说为什么住在我们家？然后丈夫跟他讲说，你少见多怪，这是在纽约在美国就是很平常的，我们都需要嘛。然后他说，那我来了那个人该走，没关系，你不能够把人家赶走吧，不好意思。你知道这个太太整个人都傻掉了，他因为这样就得忧郁症。他来了，他说，牧师你说我气不气，我恨不恨，我等了7年呢，我把钱寄到这里来呢。我说那你要不要原谅他？原谅他，这让他便宜了。我说我问你一下，当你很恨他的时候，谁的心在痛？他说我的心在痛。我说我问你，你恨他的时候他心会不会痛？不会。那为什么你把他的错误拿来好像是都在打你自己的脚，说哇好痛好痛？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怎么样呢，我如果把那个恨拿掉，我就太便宜他了。不知道便宜谁呀，弟兄姐妹，人就被那个最瞎子走不出来。我跟他讲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帮助你。他说好吧。我知道我为他祷告没有用，因为他心头的恨没有拿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的时候，你心头那些东西如果不拿走，神的爱进不来。就好像你一个杯子里面装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清水倒下去都没有用。然后第二个，我给你们讲第二个故事。有一个弟兄，他来找我，我知道他身上有鬼，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赦免？他说我愿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说只要你愿意，耶稣会帮助你。只要你说我情愿，我不要辖制我自己，我不要我把我自己完全投降在神的面前，你就可以。他说好，我愿意。弟兄姊妹，我花了两三个小时，一件一件的让这位弟兄把他心里面的苦毒恼恨一件一件的清掉以后，到最后彰显出来那个很大咖的那个黑暗的权势。然后奉耶稣名命令他坐下，他顺服坐下以后，那个鬼就出去了。只要我们有一颗心，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你承担我所有的罪，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耶稣基督必定做。这就是圣经里面最美最宝贵的祝福。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别人比我们好，或者我们比他好，不要比。但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手中的时候，他必定眷顾我们，他成为我们最好的帮助者。除了他以外，这个世界没有别条路可以让我们 因着靠他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帮助。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弟兄姊妹，不是只有你而已，我自己也一样。我做神的仆人，我做传道人做了50年了哈，弟兄姊妹，我有没有问题？答案是有，因为我跟你一样都是罪人。我也需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光照我什么地方不对，我刚才有一个意念不对，我有一句话讲错了，但是我不必紧张说不，我又怎么样，不用说，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神就愿意做，我就可以再一次跟他恢复很好的关系。最近这一个礼拜很有意思，我太忙或者太累啊，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好像离神好远，我好像对圣经开始不熟了。我知道那是警告，我一定要安排一个时间，我自己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说，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再次充满我，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做我的工作，我没有办法活出你要我活出的样式。弟兄姊妹，如果我有这种感觉，我有这种想法，我想你们大概也差不多吧，除非你们是比我好十几倍20倍的好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比我好，盼望如此，但是我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稳，挺起胸来，你看我就是这么好，没有，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谦卑的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借着今天的圣经，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爱跟主你的恩典，也借着圣经好像一面镜子在反映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从古至今我们生命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是你愿意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亲近你，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唯一的道路。因为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你，求主帮助。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愿意敞开，让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说，主，请你跟我们同在，挪走我们心中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主，你帮助我们，愿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亲爱的圣灵，请你感动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主耶稣所爱的人，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求主接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然后这个诗歌结束以后，我愿意带我们大家进入祷告的里面。好，用大家站起来。
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他的爱神就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是何等的高深，我们没有办法测度。你常常在等候我们 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你，你常常愿意伸出你慈悲的手吸引我们带领我们，可惜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而且我们也不要，我们想走自己的路。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借着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话语，还有你这一首诗歌，再一次触动我们的心。你的爱不离不弃，永远跟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